门虽然同德，可是你必定要行才可以入门。假设你不行的话，也不能够入门，始终不能够入门的。所以这个万恒是属于这个同，是属于这个行，门呢是属于同德，能够同入于之理。那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呢，都是以此这个受楞严之妙恒，所以才能够以此一门超出这个二中的生死五住的涅槃。这个五住涅槃是属于因，二中生死是属于果，把这个烦恼之因断除，才能够了脱这个二种生死之果。那么无论是断烦恼也好，了生死也好，都是以此一门，所以才能够超出。妙庄一路，这个妙的就是如以这个妙觉结果，妙觉果海，所以称之为这个妙庄一路啊。那么庄也呢，不出于两种，就是慧庄也是福庄也。这个福的庄也就是指这个首楞严这个妙行，这个慧的庄也呢，就是指我们这个实觉的微妙不可思议，这个微密观照的智慧。那么就是属于般若的这个微密观照的智慧呢，是属于这个慧的庄严，首楞严妙行呢是属于福的庄严，有这个福慧二中的庄严，所以成就庄二中的庄严，庄严我们这个大福顶如来这个大福顶这个心性，以此二中庄严，庄严一性，所以叫做这个妙庄严，称之为妙庄严。尤其是这个学修在性，性修不二，所以嘛也称之为这个妙庄严。这个路是指的什么呢？就指的这个五十五位。那么罗毅大师，那么他说这个感会地乃至妙觉结果，其实这个感会地呢，他并不能算一路，妙觉结果呢，他是已经到家的人，也不能算是路。其实总结这个五十五位呢，才算是属于路啊。那么也就是说，穷这个穷时之中，穷这个最初的开始，乃至一直成就无上菩提，总结呢，都是属于这个无上菩提之路。经过那么想要证入无上菩提，必须要经过这个五十五位之路。如今谛听，那么这一句话呢，正是佛呀，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告诫，也是戒斥他们。那么，既然以上有这么微妙的这个楞严大定之名，十方诸佛如来都是以此一门而超出这个妙庄严路，那么你我呢，也是请求如来这个，跟你说法。要你想要成就这无上菩提，修习圆顿止观，这个最初方便。所以，那么我既然要说的话，那么你就要好好的呀，十耳谛听，可以一心入于这个语义之中。那么这样子呀，这个悉心尽力，你才能够听得进去。就是，那么就是告知戒斥他们要好好的、诚实的谛听。阿难顶礼是俯首持指，那么阿难尊者呢，听到这个佛的这一种告辞以后，所以就以这个自己最尊贵之头顶离这个如来这个最下之主，所以叫做阿难顶礼。俯首持指佛，那么也就自己呢，就勉强要降服自己这个虚妄分别之念啊。那么受就难受如来这个佛陀，那么大慈大悲啊说法的这种意志，那么这正是描写阿难尊者他们这个听经闻法的这种态度啊。那么在这个其他的注解上也讲，这正是属于这个实质其会。那么阿难尊者以及法会大众能够有这样的听经闻法的态度， 那么也那么在证实呀如来这个说法的时候啊、嗯，那么在这个罗毅大师呀、啊、这个前面这一段这个注文里面啊，那么也就说明这个佛那么想要破除恶难尊者他这个希望执者的嫉妒，那么写了呀唱说这个首楞严大定的名称，那么也就是因为啊恶难尊者这个希望这个执者的心情，那么假设比佛一破的话，那么他或者会升起这个断灭这个恐怖，所以佛在前边先立定这么一个例子，说是这个并不会升起有这个断灭。那么妄其实这个妄妄心破除呢，这个破除就是血处，那么真性的就全体的血穴而长立了。假使要是这个立根之人，那么只需要佛呀把这个即心在内，那么这一刻一破呢，密心了不可得，别得安心。那么这两句话就说明这个神广大师，也就是我们中国这个第二祖，那么他禅学初祖，那么请初祖安心，那么初祖说将心来一如然，他说密心了不可得，那么就在这一句话之下呢开悟，所以成为中国的第二祖。其实这个气犯的破心破恶难尊者这个心不在这个身内，其实呢也就等于这个密心了不可得这个意义是相同的。假使你心既然不在我们身体之内，当然也就不在身外了。你能够这样的会同的话，那么这个首楞严大定这个所以这个离体是马上就现起，那么你马上就给升起这个一经三谛这个圆顿止观来修学。假设这个顿根执着太重的呢，所以就有起犯的转机。不过恶难尊者那么视同为物，那么也需要这个恶难尊者这样的来实现。为什么呢？假设是恶难尊者要像这个神光大师迷信了不可得当下开悟，那么这部楞严经佛也就不能说了，那么我们未来一切众生呢也就听不到。所以那么这也是这个好乃是讲啊无熟不成巧了啊。那么这一段文呢，你最好各位同学看一看，那么理解他这个义理啊，他这个所以娄毅大师他解释呢，他并不学文的，他只是把那个义理讲出来，那么我们也就经呢也就这个义理啊，那个文学的好不好都是马马虎虎，我们只要了解他的文的文下所含的义理，那么这个义理是最关重要啊。佛告阿难，如如所说，身在讲堂，忽有开合，远处领略，亦有众生在其堂中不见如来，而见堂外者。阿难答曰：“世尊，在堂不见如来，能见灵觉，无有实处。”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五课人五这个破非内。那么这正破非内，那么这一课呢，才是正式的破除阿难尊者，他指着他这个希望分别之心在他这个身内，那么这下面这一块才正式的破除。所以前面一段呢是例这个例子啊、嗯。那么这一课又分为两课，初一课引力，二一课是正破。这个引力呢是引前面那个例子，就是佛在前面那个在讲堂之中。佛在这个讲堂中说立前面那个例子，再把前面那个例子引来，然后嘛再来问他、嗯、所以叫做引力。佛告阿难，那么这一句呢正是佛呀把这个大定的名称 引血告示这个俄南以及法会大众的时候，那么才正式的来告诉这个俄南尊者，说如如所以，身在讲堂忽有开花远处灵也，就是如如所以呢，这正是佛自己所讲，那么下边呢才是第二个呢尊者的胡说的啊、嗯。那么这事迹呢，也正是啊暗定恶难尊者在前一段文中回答如来的话，这如如所以，就如同你恶难尊者在前一段文中所回答我的这种言语吧、啊、那么你怎么讲呢？你说身在讲堂，那么你这个身呢端端正正坐在这个如来的纯阁清净驾大讲堂之中听佛呀来说法，忽有开花也就灵也，那么你在这个大讲堂之中呢，第一眼所见到的呢就是如来，其次那么所见到呢就是法会之中啊听法的大众，然后那么才能够见到这个外边的灵源，那么由你这个讲堂之中这个门户窗右把它这个赫然的这个开合贯通，那么使你这个眼根呢才能远远的看到外边这个树林以及花园所有这个种种的外物，那么这是你在前边所回答我讲的话，这是不是这么样一回事呀？已有众生在这堂中不见如来，皆堂外者。那么这个佛把他这一话，把他这个话按定之后啊，然后才正式的同他讲，说也已有，那么或者世界上啊也有这么一个众生，那么这是一直这不定之事，或者的世界上也会有这么一个众生。有哪一个众生呢？那么他在这个如来的大讲堂之中啊，那么他第一眼也不能够看到这个如来，而且其次呢他也见不到这个法会之中的一些大众，可是呢他能够见到这个讲堂之外啊所有的一切的万物，那么好像这个月林华也等他能够见到这个万物，而且堂外这乎接到堂外这个种种的万物呢，说这些佛就问他说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呢？那么这正是要佛这个反邪的那个例子来问他，就是这也正是阿难回答的话，我在堂中显见如来持观大众如是外望方诸灵也，所以今现在佛呢就反过来就问他，世间有没有这个众生在讲堂之中不见如来也不见这个法会大众，然而呢他能够见到堂外的一些万物，有没有这样的人呢？阿难答曰，那么阿难尊者就回答世尊这个所问的，说称呼一声世尊，说在堂不见如来能见灵觉无有是处，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也没有这样的道理。那么在这个如来的讲堂之中，那么如来呢是说法之主，那么在这个高高的这个狮子座上端正而坐，那么他进来听法，那么第一也不能够见到如来，那么其次也不能够见到这个法会之中听法的大众，可是呢他能够见到这个外边这个树林以及这个泉源花园等等的种种这个万物，说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人，而且呢也没有这样的道理，叫无有是处，没有这样的道理，哪里见讲堂之中不邪见如来啊奇怪大众，然后才往外边看呢？那么这是阿难尊者回答如来的这个所问。阿难如也如是，如知心灵一切明了，然如现前说明了心实在身内，而是邪合了之内身，佛有众生邪见身中后观外物， 均不能借心盖脾胃造成发肿，尽管没有成何明了，如何不知必不内之因何之外呢？是故应之，如也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了知之心住在身内无有实处。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正破啊，就是也就是说是正实的啊，破除恶难准觉，直找这个心的神内。是恶难如也如是。那么佛呀，在前边恶难准觉回答以后啊，也就正式的再来问他，说是你在前边讲啊，说是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也不会有这样的道理。说是恶难如也如是，其实呢，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你也正是呀，是哈胡这所讲的正是这一种的道理。说怎么回事呢？说如意如是，这正是他这个前边他所回答这个例子。你说是见堂不见如来，能见外边无有实处，说你呀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是什么理由呢？那么下边佛才给他解释：如之心领一切明了，然如现前说明了心实在身内。那么这一段呀，正是要认定他，说是你这个心实实在在在你这个身体之内。说如之心呢，说你恶呢，你同我讲的这个十类众生呀，同将他这个实心举在这个身内。那么你所以说这个心在身内啊，那么既然你这个心在你这个身体之内，那么你这个心灵，这个心呢为万物之灵啊，所以这个心呢，它是它有这个灵之这个妙用，凡是这个有形之处呢，它是一切都是明明了了，分明清楚，所以叫做称之为心灵。那么这个心灵呢，也可以说就是指的这个常住真心来讲，或者呢，就说明这个我们这一念这个心性呀，它是灵敏洞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叫做一切是明了。那么既然这个心灵它是一切都能够明了，那么所有这个身内之物也应该明了，所以这个身外之物也应该明了才对，不能够说是明外而不能够明内。说然如现前说明了心，假设你恶呢，这个在这个现前这一念啊，你这个说明了之心，你说是实实在在在你这个身体之内的话，就是一念，那么你应该是你就是真真实实在你这个身体之内的话，而是歇和了之内身呢？那么而是是正在这个时候，你这个说明了，就能说明了这个能明之心，在那个心中说明了这个一切万物，说明了这个身体。那么而是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你应该歇和了之内身呢？那么你因为你这个心在这个身内嘛。而是呢，写应当写和呀，是了之了这个分了了分明，全是而止。那么这个神中所有的一切万物，所以一切的主，也就是指的这个五脏六腑来讲的。说你能不能了？你能不能了了而止？啊，全是那个指导你神中之物呢？下面这个颇有众生。邪见神中后观外物，这个颇字呢，也就是这个不定之意思，也就是或者疑惑，或者是这个神界问难的意思。说世界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众生呢？啊，或者能有这样的众生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众生， 那么他邪能够借到自己的神中所有这个五脏六腑身体之内随这个种种之物，是不是他邪借到神中，然后才有你这个眼根往外干来观看到外边所有一切万物呢？也就是耳后是能观外物之乎，这个是一个问的也字。说世间有没有这样一个人，那么就不但是也不管世间有没有，那么就拿现在你恶难来做个例子吧。那么你恶难是不是能够显现到你自己这个身体之中的五脏六腑，然后从这个眼根看出去，才能够看到外边一切诸物呢？有没有这样的道理呢？众不能见心肝脾胃，那么或者呢有这样的一种有这样的一种人啊，或者有这样的人，那么我们这个心在这个身体之中啊，那么立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太过于相近，那么他不能，所以不能够见到，也就等于啊我们这个身体在这个讲堂之中立佛比较远，所以才能够见到佛，也能够见到这个大众啊。那么我们这一内心在我们这个身体之内啊，它不能够见到这个五脏六腑，那么它因为它这个太近了，就如同我们这个眼，这个眼迷在我们眼，在我们的眼上，我们这个眼不能够见到我们这个眉毛是一样的呀，因为它离得太近，所以不能够见。那么在讲堂之中立的佛语，所以才能够见到啊。那么这个呢佛呀、啊、也就恐怕他们有这一种这个疑难，所以下面就讲是均不能解心肝脾胃早生发长尽转满有也成何明了啊。那就然说我们这个五脏六腑立的我们这个心脏太近了，就是说心这个心肝脾呢是属于五脏之中之三，这个胃呢是属于六腑之一啊、嗯。那么纵然说你这个心肝脾肺这个五脏六腑呀、啊、离得你这个心太近，就等于这个眉毛在眼上不能见到的话，那么只以这个早生发长尽转满有，那么你应该明了呀。这个爪就如这个爪就指我们这个手指上的这个指爪，发就指我们这个头发或者身体某一部分这个毛发等等的，那么他们呢离你这个心并不是太近呢，那么你应该看到它是怎么样的生长，这个发这个爪是怎么样的生长，发是怎么样的生长，尤其是这个颈转脉，这个颈脉在这个皮之内骨之外离的这个五脏离你这个心脏也很远呢，那么这个筋它怎么样这个转动，这个麻是怎么样的摇动，你应该了解呢。为什么你看不到呢？为什么不能够了解呢？成是你实实在在的的确确应该要写和了解才对呀。也可以说你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早生发长尽转满有，那么看得清清楚楚一无所以，那么也可以说你是能够见到神中了。说如何说如何不知，说如何你连你身内这个所有诸我都不能够知道，不能知也就不能够知道，说必不昧知银河之辈，一念你这一念心一切处都是明明了了，连你这个心内之事都不能够明了，那么你怎么能够见到这个外边一切万物呢？那么这正是这个问难他的意义啊。那么至于这个五脏六腑啊，好像这个五脏啊，这个心为这个肾脏，肝为这个膻脏，这个脾呢为这个志脏，肺为这个膻脏，肾呢为这个颈脏，所以这个叫做五脏。那么这个六腑呢，这个胃呢是水谷之腑，胆是这个清净之腑，三焦是命腑， 膀胱呢是这个津液之府，大肠是这个行道之府，小肠是个上水之府。那么这些个那个原因发生那个出现都有啊，你们自己可以看一看。所以在这一段文字中呢，也就是啊，说明这个心这一点分明觉知之心呢，并不在身内。因为什么？它不在身内呢？它不能够见到神中主。说是故应知啊，以是之故，那么你恶难呢，应当知道。那不但是恶难应当知道，那么其他的一切众生呢，也都应当要知道，应当要了解。如也觉知，如也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无有实处啊。那么你说是，你这个实心举在你这个身体之内，而且呢，举着这个十类众生，任何一个众生呢，都是把将他这个眼眼分别之心举在他这个身体之内的话，无有实处，没有这个道理。为什么没有这个道理呢？他不能见到身内呀。如果他能够见到身内，可以说他在身，可以说举在身中，因为他不能够见到身内主我，你怎么说他举在身内呢？那么这一段呢，正是破除恶难真正执着这个希望之心，举在这个身内的，暂时不得破除。那么这个事故应知之下呢，这是正是属于结文啊、哦，也就是结束了这个破身在这个心在身内之文，它是结束了，结束了这一段之文啊、哦，所以叫做这个。叫做解，就是解破啊。那么在这个也就可以说呀，我们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众生，凡是这个由身心具足的，那么他们呢，也都是一向以来啊，都执着我们这一点心，在我们这个身体之内。所以这个一旦要是比这个游人呢，假如破除了我们这一类心的话，那么就会引起我们这个怀疑。为什么呢？本来我们平常都是运用这一类希望分别之心，了知外边这个五种的尘境，把它杀归于一地之中，念念的攀缘，念念的分别。我们一切众生呢，都是如此。离开这个分别之心呢，那么它就无所用时了。他就没有说用心的地方了，所以在这个古代呢，那么他们这个迷信了不可得，或者呢，就好像六祖大师是，他是本来无一物，那么这个他们所讲的意义呢，都是一样，说明我们这现在这一念心和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本来是一个实大的，我们这一念心呢，只是以那个虚妄分别的影子，假是离开外边五尘分别的影子呢，那么要能够找到我们这一念心，那么这个才是我们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假是不能够找到第六意识，单单以这个外边这个分别的影子，不但是我们第六意识不是，连这个分别这个影子啊，也都是那根本都是属于这个。根本是不能没有这个功能能够演的。所以这一段文呢，也是佛呀，就以想要使令恶难尊者以及法会的大众啊了悟，那么这个爱乱分别之心，不是我们这个实实在在这个真心。那么他既然不在这个身体之内，当然也就不在这个身体之外。在身体之内尚且不是，那么在身体之外哪里可以是我们的心呢？而且呢，它也不在中间，所以平常讲呀，不在中内外中间。所以这个古代也讲，离心一时禅，离身心世界求，离开我们这个身心世界，那么你去禅去，离开这个心意识，你去禅去，那才是真正你能够是达到受用的地方。 所以佛呀，就是告诉这个，这个告诉这个额难尊者，要他这个外离世界，当下那个密不可，密心了不可得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清净啊，寂灭这个软弱之心，这个首楞严大定的，马上就可以现前。那么其实这个呢，就是叫做这个体真止。怎么叫做体真止呢？这个身心世界皆了不可得了。那么我们这也就是说，我们一切这个外缘都不生都不起了。那么这正是自己这一念心住在自己这个本体方面，这正是属于体真止。任何一个妄念都不起了，这正是属于体真止。所以这个藕益大师啊，他这个注文里面讲啊，说这个在这个圆觉经里面讲，妄人六尘野因为之心性，那么这正是啊属于这一段。此经因以你为心决定何为这个十身之论，那么这是一切普通一切众生的共同的呀、啊、所执着所嫉妒的。那么在这个下六处啊，这个不过只就是一种转机，其实额难尊者呢，他只是啊去现这种的迷情，为了这个麻烦这个众生呀、啊，使令佛来这个说这一种楞严的大教。使人为了众生而了解，其实他呢也并不一定就是如此的啊、嗯。所以下面这个其一的六法妄境，破处就是血处，其实破的地方呢，也就是避免的血化我们这个常住真心的啊、嗯。其实这个身心世界一切的虚妄呢，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就避免的血化我们这个真心邪气。不过呢，我们自己啊不能够觉起，不能够认识，这也是属于这个啊，是当灭，所以古代叫做当灭错过。额难稽首而把佛也，我问如来如是法音，吾知我心实际身外，所以结合。譬如灯光燃以十种，十灯必能协照时，穷其十门后其庭际，一切众生不见身中，都见身外。一如灯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射，示意必明，将无所获，同复了意得无妄也。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第二这个行二这个破这个转机啊，在破这个转机在外。就转寄这个身，这个这一念心呢，在这个身体之外。那么这是七处破妄之中啊，一共有七颗。那么第一颗，那么寄身在内。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二颗了，就是叫做破身呢，这个破心呀、啊，在这个身外。那么也就是破，也就是破除了。破除额难尊者他这个辗转的这个嫉妒，也是辗转的执着。本来破除心在身内啊，已经就是这个立根之人呢，已经就很可以了解的了。但是呢，那么为了这个中下根之人呢，还需要呀辗转的嫉妒啊，执着这个身在这个身体之外。是在这个心界这个身体之外，然后啊再让这个佛呀、啊、来破除这个寄身在外的这种理由，把它说明白，那么未来的众生呢才可以啊比较没有什么疑惑啊。那么在这一颗又分为两颗，除转寂而破持。那么第一颗就是转寂，正是额难尊者呢辗转的这个嫉妒，辗转的执着，这个这一念希望分别之心呢，在我们这个身体之外。额难稽首而把佛也。那么在前边佛把他这个执着嫉妒已经破除完了，那么他自己没什么话可讲了，那么他又辗转的来嫉妒，所以他这个叫做额难稽首。那么额难尊者呢稽首，那么这个稽呢就是下的意思，首呢就是我们的头，把我们的头啊 这个头顶，那么乃至到这个顶里一佛，至于这个地上，那么在这个地上潜流这么少许，所以叫做稽首。那么这是五体投地啊最恭敬的一种理解。那么这是比佛呀在前面破除了以后，那么阿难尊者们才这样的来恭敬尊重的再来顶礼一佛。那么顶礼一佛之后呢，然后嘛再来是这个叫禀跋，这个禀跋一佛。那么这也表明这个善业的恭敬，前面的神也，这个禀跋的是口也，那么也代表这个意也，这个善业这个恭敬的仪式。这个而跋佛也呢，那么在这一句话之中啊，正是他乘着这个前文这个转机，因为前文执着自己这个心在身内，那么彼佛破除了。那么既然心不在身内，那么这个心一定在这个身外了，所以它是叫做个辗转的嫉妒，辗转的执着。那么这句话正是他这个转记这个义地啊。我为如来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实际身外。那么这四句话呢，正是他说辗转嫉妒的这一种理由，他把它说出来了。我问如来，说我阿难呢，听闻到前边如来啊是呵斥我，是破除我，叫做如是法音。这个如是就是指法之词了，指什么呢？就指前边这个啊，这个是如何不知呢？是必不内知因何之外呢？是故应知如也绝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无有实处。就是听到这种的法音，那么佛决定破除这个心不在身内，这种的法音算如是法音。听到佛这样的这个说法的音声啊，那么其中这个意义，其中的道理，所以说悟知。那么我阿难呢，就悟解了知。那么悟解了知什么呢？这正是属于辗转嫉妒的地方。那么我的这个分别觉观之心呢，那么它实实在在居在我这个身体之外，它不在这个身体之内。其实这句话呢，也正是阿难尊者自己也把前边自己那个所执着呀，把它反转过来了。前边呢执着身心在身内，这一段呢又执着身在这个心在身外，那么正是自己呢这个互相的这个相反。所以说是我心是实在身外，实实在在呀居在我这个身体之外。下面这个所以之何，这一句把它整起说什么理由呢？那么我说这个心在这个身体之外呢，那么他要把这个理由讲出来呀。那么这个所以之何，这个所以之何就把它点起来整起来，这什么理由？譬如灯光燃于室中，四灯别能写照室内，那么这也是写来舍这个皮啊，就是譬如这下边呢，正是阿难尊者他自己呀舍离了这么一个皮，而且呢，他用这种皮来做这个证明，证明他这个心是在这个身体之外。那么也就是以这个皮而说明这个法。法就是这个心在身外，用这个譬喻，也就是譬喻这个心在身外，就是证明他这个心在身外的道理。说譬如灯光啊，譬如这个，那么这个灯光就是在这个夜分，如果在这黑夜之中啊，那么这个譬喻才能够成就；如果在白天呢，那么就不一定能够成就了啊、嗯。那么规定是在这个夜分，在这个黑夜之中。那么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房间里边啊，这个卧室之中都需要燃着一只灯，把这个灯叠起来，就是譬如燃灯，这个譬如这个灯光是燃于室中，那么在这个卧这个房室之中，在这个这个房子中啊，这个那么点着一只灯， 那么燃这个把这个灯呢是点在这个室内，就是这个在这个室内啊，在这个点这个室就是这个房室之中卧室之中呢。那么既然在这个室内把这个灯点起来，那么这个灯呢它必定要一些能够普遍照料这个室内，在这个室内也是普遍的照料。那么然后呢从这个室内这个门或者这个窗户，那么以后这个灯的光明呢才可以啊普及到这个厅或者这个客厅，即就是这个或者这个房外这个廊下，凡是这个光明能够照到的地方呢都是属于这个边际，就是灯光能够照到的边际，所以就是即厅际，也就是这个照到这个客厅之中啊，靠到这个这个室外这个走廊之下这个灯光所照到这个边际啊。那么这是他所说的这个理由。那么这是在也就说明这个夜分之中啊，把这个在室内点起这个灯，这个灯呢写照室内，然后呢有这个门窗户那个灯光呢才能够照进外边这个客厅啊，这个房门之外这个走廊以下啊，乃至灯光所照的之处。那么这是写说明这个室内燃灯的这个皮。那么下边呢才正式说出这个心在身外的这种理由。一切众生不见身中，独见身外，一如灯光举在室外是不能照射。那么这一段呢才正式啊说明他这个心在身外的这个理由啊。说一切众生，那么这一切众生呢也包含这个十类众生都在其中，是任何一个众生呢都是如此。那么他们呢这个那么不见身中，他们这一念这个这个绝了分别之心呢，他不能够见到这个身中这五脏六腑筋爪麻药等等种种诸物。那么他虽然不能见身中诸物，但是他独独而又能够见到这个身外的一切诸物者。那么这是什么理由呢？那么下边呢就用这个皮来合这个法了。这一路灯光也就如同那个夜分之中啊，那么大家都要点燃这个灯光，那么这个灯的这种光明，因为这个灯才是举着点在这个室外，在这个房室之外，那么既然这个室外，所以这个灯光呢只能照这个室外而不能够照这个室内，所以说是譬如灯光举在室外，它点在这个房室之外，所以它不能照室。那么也就譬如我们这一念心呀，在这个身体之外，所以它只能够照这个心，只能照这个身体之外的一切万物，而不能够照料我们这一念这个身体之内的这个五脏六腑筋爪麻药。那么这正是啊，用这种皮来合起它这个法，身界身外啊，不能见到这个身中的意义。是以彼名将无所获，同复了义得无妄也。那么这个是义，是义是什么义呢？就是说我额呢所说的这个心在身外的这种义理，也就如同那个灯光它把它点在这个室外不能够照射，那么我额呢之心在这个身体之外不能够照这个身体之内诸佛这种的义理，所以叫做是义。必明是必定的分明清楚一无所依了，可以说无所之依的地方了。那么这种理由可以说是决定是清楚明白了，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地方，说必明是必定是分明清楚的了，是将无所获。那么这个将字呢又是自己还有不敢决定啊， 那么或者讲是决定没有可疑惑的之处，那么这就说明我刚才所说的这种理由，心在身外，就如同那个灯在室外这种理由，是不是没有？是不是心在身外这种理由就无所迷惑了？那么这是理由就确实的是对了。那么这个讲之类就是说不定之时是对是不对，是讲无所获，是通俗了义。假使说是必定是分明，是无所疑惑的话，那么我所说的道理呢，就同你佛所说这个了义大教呀，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佛所说的了义大教，那么是如义是义，那么我所说的道理呢，也是同佛所说的了义大教没有什么差别。那么这种道理呢，是决定是无可疑惑的，叫做同佛了义。但五妄也呢，那么这一句呢，又是啊，自己好像是很有把握，但是呢，他又不敢决定。但五妄也，那么还是有虚妄还是没有虚妄呢？那么这种理由还是真还是不真呢？那么自己又不敢决定，是但五妄也，就请求于佛呀来给他印证，还是不是真心呢？还是属于妄心呢？那么这种理由还是真还是的确还是不实在的呢？但无妄也，就请求于佛呀，给他来印证，毕竟是不是，毕竟对不对，就说明这种道理，就请求佛来给他印证的意思。